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叶明。
哎，您好您好，我们现在这个使徒行传之前的预备工作现在终于查到约翰福音了。
翻下来就是使徒行传了。
对对对。哎，您可不可以讲一讲，哎，我们就得同心一下，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查这几个福音书？
为了那个使徒行传上说的主在被接上升的日子之前的40天、
对，
向他们活活显现，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哎，那不错，咱们做了半天，哎，还没离题，是不是？我们两个想的还是一样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常常会遇见一个问题啊，尤其像我们在北美这种安居乐业的人啊，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发现哎呀，自己也没多大劲儿呢，弟兄姐妹呢好像也没什么力气，于是在这个传统的教会里面聚会久了之后呢，哎呀，就会想了。再加上多看一些名人传记啊，那些有能力的工人如何如何，我们就开始想说，哎呀，问题还是出在圣灵的降临，我们缺少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
虽然今天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没来呢，她孩子生病了。然后呢，有一个弟兄说，哎，你有没有告诉他，让他可以给孩子按手？他给孩子按手是有能力的。他有没有按？我说，哎，我说他可能刚信主，可能还没学会这一些。
其实很多人他开始他得救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太往灵恩这方面走，但是过了一阵子，尤其对主比较有心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开始要接触灵恩，也有不少人真的是得到益处啊，真的有一些聚会得到一些的复兴啊，可是往往。随之而来就有许许多多的，我们怎么讲啊，副作用啊。好像去这样走过，或者看过弟兄姐妹这样走过，你不得不得到一个结论，说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那难道神不给我们能力吗？或者说难道圣灵来不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吗？恐怕答案就在我们查的这几本福音书里边。因为主不是一复活就把这个能力给他们，主也不是从一开头带领门徒啊就给他们圣灵的能力，这些门徒他们彼此之间都还需要许许多多的调整，那些的调整不是借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来做的，而是借着这40天来做的。今天也是一样，许多人他真真正正经历到主了，他真的是有所谓圣灵的能力，可是是不是解决他身上其他的问题，或者他们同工之间的问题呢？不直接解决的。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将要看见，当12个使徒站起来传道的时候，从此以后，除了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那讲到彼得他们水火装甲之外，基本上这些使徒。五旬节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太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是
啊，就像我们今天在许多灵恩的教会或者传道人身上所看见的那些问题啊，有的是不明白圣经，有的是彼此之间有许多的不和，有的是肉体作王啊，那些问题都是在这40天之内主耶稣把他们整理干净的。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耐心，因为神不是不乐意赐能力给我们，只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到底如何， 往往有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自己想的这样啊，你愿意为主发热心，盼望主明天就来。你仔细想想，主明天来好不好呢？哎，我家人还没得救了，说我愿意服侍主，可是同时我有许多的东西放不下来，这些都促使我们想要去看一看啊，在这四十天之内，就这四本福音书来讲呢，主耶稣在门徒身上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些东西也许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啊。当然，我们说过，就是连我自己在这样看，也都是第一次和你这样看，和我自己这样看，所以再过几年，也许会看出一些别的东西来。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到底这四十天为了什么？那我们已经查过三本福音书，现在到了约翰福音了啊。叶班长，咱们今天这个约翰福音啊，隔了两周，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啊？
心得有。有，我就怕又说的很啰里啰嗦，但是我要今天要尽量的
没关系
简练
啊，没关系，今天蒙哥负责把你所讲的东西剪得干干净净，所以听起来一点都不啰嗦啊，您就说吧。
好，我在看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
没错。
然后呢，我看到有三个内容。
哇，不错不错。
那
第一个
内容呢，就是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是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是另一处卷着，你那是有另在吗？还是我
另在？有另在。
我这个电脑版又错了。
对对对，好像你跟陆家做节目也是你
在。对对对，这个电脑版我圣经有问题啊。
这个电脑有问题啊。然后，这一处呢，我就觉得就像说，当初主耶稣呼召安德烈还是腓力他们，他们就问说主在哪里住？主耶稣说你们来看，然后他们那一天就同住，与主耶稣同住。
是，
这显然是因为同住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他们明白说耶稣的这样每一天的这个习惯，在复活之后的耶稣他仍然还会给门徒看到他和从前一样的这样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了？
起居，一起出行，一起在一起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是说主耶稣把东西都这个像我们从军的时候叠豆腐干一样棉被嘛，他垫的叠得很整齐，所以这个细麻布放在一处，裹头巾呢这个在另外一处卷着。哟，这倒是有意思。好，您继续讲。
然后呢下来呢第二个呢、
等一下等一下，但是主耶稣平常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是不裹细麻布不裹裹头巾的吧？
这个细麻布这是别人把他裹住的。
好吧，好吧，好，
好，就算过关过关，因为
第二点，第二点
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去把耶稣复活的耶稣当成是看园的时候呢，
是
耶稣就说玛利亚，他叫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声调声音，我想和平时在他复活前被定前，叫玛利亚的那个声调和声音应该是一样的，
你要不要学学看？
学学啊，耶稣说，玛利亚。
哎呦，不错，不错。
那这个玛利亚马上就转过来，他没有再有别的声音，也没有用别的像，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他就知道这是耶稣。
夫子是拉布尼。
拉布尼，好。
对对对。
那第一个呢，是耶稣有意让他们看到，好让他们知道，他复活了，第二个呢，是用声音，用说，因为耶稣在之前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对他们讲论许多许多也叫了不同人的名字。第三个呢，
是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这回呢，是要让他来摸到他，摸到什么呢？摸钉痕和枪伤，这是是他们亲眼看见的，被印的也是
刺
的。
哎，那不错啊，这个叶班长，这个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听见，一个是摸到。哎，这个哎，我从来没听人这样说过，很有道理。那这个二十一章呢？二十一章呢？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有啥？
这个就是说到，跟随主，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呢，就像主耶稣对彼得说的，你跟从我吧，就是， 因为他问到，他会问到说那门徒怎样，
就是问的约翰，
哎，
是吧？
对，但是主耶稣的话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句话对我的实在是很大的一个提醒。
怎么说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自己有就比以前很多的那个传福音的心，这样的话周围弟兄姊妹好像有点在这方面没有这个心的，
你就有点管闲事了，是吧？
对对，就会有点心里那个论断了，觉得好像就得理不饶人的，就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为什么这么没老不想去传福音，因为确实是真的是因为各样的事情太多，
对呀，
工作生活太多，确实是，不是说我说的不是实情，但是这个实情呢，却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
是对别人的要求，你做得到的就要求别人，你做不到的呢，就大家都可以马虎眼儿。
这个对我的提醒非常非常的。
不，你们这个加拿大太冷了，是吧？你们冬天还传福音，这个很不简单的。
你说的这个加拿大太冷了，还不是太冷了？
那是什么？
我今天呢，大概9点到10点钟的时候。突然敲门了，我说不对啊，我说这会儿我们到一点了，不能应该有人来啊。把门一开，
摩门教的，
两个女的，
见证会的。
她马上呢，她跟我打招呼，哎，我们在这一片呢，知道你们是中国人，我这有点资料给你，帮助你教养孩子。拿过来一看，果然就是瞭望台的那个，那真是不怕冷。
还真是不怕冷啊！你说20章是看见、听见、摸到，21章呢，都还有吃的，是吧？
忘掉漏掉这个，
不能漏掉吃的。
对，还让他们吃。
对对对，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对门徒吃什么啥还是挺重视的，是吧？好几次提到这事儿。那我会这样讲，我觉得你这个重点蛮好的，只是说呢，你说这个生活习惯这一点呢，因为。很难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平常也不用裹头巾，平常也不用细麻布。你说主耶稣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恐怕他也没有棉被啊。不如这样说，就是你讲那个，说你们来看，这主真的是不变，他也是叫门徒来看，他让这个，其实你说他可不可以把这个细麻布啊，这个裹头巾呢、啊，就是好像没留在那儿，你比如说没药沉香到哪去了呢？是吧？
也行了，
就让他不见了也好。那他为什么要他们看呢？因为他本来你讲的不错，头一天就是说你们来看，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见耶稣。现在实际上他要他们看的是什么？就是耶稣不见了，耶稣复活了，虽然当时他们还不明白，但是呢，以后他会明白的。这样讲可能比这个哈、啊、说耶稣生活习惯很好，棉被叠得很整齐，这个说不定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争议性少一点。那你觉得就是从约翰福音和其他几个福音比呢，这个约翰福音他讲主耶稣复活以后讲了2章，对不对？那这些的记载无论在这个气氛上、笔调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和其他几个福音书来讲起来，
明显的不同，我是觉得就在这个对话上，
对话上，
耶稣说的什么，讲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
情节记得比较细，是不是啊？
对，有点像话剧的那个。
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
想不到了。
约翰福音不难读得出来，这是老约翰写的，不是年轻的约翰写的。他回头写的，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马太、马可、有路加，所以约翰在写这一切福音书的时候，他是前面讲过的，他就不太讲了。比如说耶稣的诞生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啊。这家谱啊他都不记了，因为已经记得很好了。那他把前面几个福音书没有记得或者记得不够详细的地方呢，他替我们补遗了。那路加福音也是回头追记，马太福音显然是他自己写的，这是跟着耶稣的使徒马太写的，对不对？那路加福音在讲到主耶稣向门徒显现，除了这个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之外，就像你讲的也是比较不详细的，但是 约翰福音记得特别详细，它不单是详细呢，而且、怎么讲啊，好像特别的个人化，你不觉得吗？
嗯，
虽然他没有故意这样去描写，可是里面的玛利亚，里面的彼得，里面的多马，还有约翰他自己，都是活生活现的。
对，
而且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尤其你读了约翰福音，你再回去读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你就觉得那记得真的是好简略，一下就过去了。马可福音也是，那路加福音除了这个伊马忤是两个门徒的事情之外，也是
对
几笔就带过去了。这里它的笔调非常非常的慢，而且记得很清楚。这里面除了主耶稣之外呢，就是四个主角，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多马，一个是彼得啊，彼得连贯两章，还有一个就是约翰他自己。那你很多年之后回头记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老兵日记和新兵日记一定不一样。新兵日记是刚入伍的时候，他那个直接的感受很新鲜，对不对？老兵要是回头写他几十年入伍的时候，他的重点会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陈酒。
当约翰回头看主耶稣复活他们开始传道之前的这四十天的时候，他所选择的重点啊和其他福音书有相当不同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要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呢，马太福音好像是讲到这些门徒之间，他们可能需要有相当相当多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自己说的是什么我都忘记了，但是到路加福音呢就是要明白圣经是很重要的。马可福音好像是我们的肉体，是吧？
肉体的。
那约翰福音就特别和他们比起来就特别没有记载说门徒看到主耶稣会害怕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吗？只说他们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关着的了。那他们对于复活的耶稣那个害怕在约翰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好像比较不存在。
对对对对对，就像有点像耶稣还和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是那个没有定之前，没有定之前的那个。对。
那你说他到底为什么要记这几件事情呢？他所行的神迹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记下来是为了要我们能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记下来让我们因为要我们得生命。那他在这里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人？就着主耶稣预备门徒来讲，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归纳他？
我们与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也联合。那联合，它总不是空洞的，那总是活生生的。就像，你最近和陆家做的那个节目，就说到那个罗雅和那个以洛，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主之后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
日子算错的那个节目是吧？
那不是那个，是后边那个，后边那个，那是算错了一个节目，没关系。最近这次节目。
你真用功，你们大概是真的是太冷了，整天闷在家里没事做是吧？
不，这个是很好的灵修，就像三个人在一起，有一个不说话。
我在想啊，这个东西有点像你搞这个金融统计的嘛，你把这个数据都收集起来之后，你要能够很简洁的话把这你所看见的这个报表啊给它形容出来。其实做传道人呢，是不管你从哪一行出来，都可以做的，你那个本行里面所练的技巧呢都可以用得上啊。所以你看旧约的先知干哪一行的都有，对不对？新约的这些门徒也是干哪一行的都有，你到最后是殊途同归的。像我本身是学音乐的，你说学音乐的这个和讲道有什么关系？
对啊，不动口啊。
不是，很有关系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要开一个演奏会的时候，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每个音都要背起来
啊，
而且你要从这个乐章到那个乐章，从快的到慢的再到快的，是不是？从这个时代到那个时代，你的心要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预备，而且你的脑子里面呢，要看得很远。这个整个的结构啊，你这个整个的讲章的结构啊，就像我们背一个贝多芬的奏鸣曲一样，要不然你这个演奏没办法演奏了，对不对？我们都以为这个演奏家演奏得很入神，那你是外行啊。我以前的节目也讲过啊，有个很有名的小提琴家，他就讲啊，演奏的时候一只耳朵是热的，一只耳朵是冷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不但要记得你要讲什么，你还要记得别人听见你所讲的是什么，他的反应会是什么。要是你太激情了，你就你搞你的，他听他的，你什么时候你的听众掉了队你都不知道了。那我想这个东西和你搞财经也是一样的，你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之后呢，还要不断的问自己，我可以怎么样来形容这个约翰福音主复活四十天的特色。在这里边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要预备他的门徒是预备的哪一方面，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预备。和前面几个福音书比起来有没有灵感？
他要让门徒看到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复活的一个灵魂应该是满了，像耶稣一样，被钉的手，被刺的肋旁，在那个患难里补满基督肉体患难的缺欠的那个重点。
你这个答案太对了，所以很难讲你是错的，对吧？可是你读的这个你和我读的就相当不一样了。我在看的事情是这样，就是不错啊，这里面有的是看见，有的是摸到，是不是？有的是听见，但是恐怕有一个更啊，我常常要用这个词，就是无可辩驳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对玛利亚、对彼得、对多马、对约翰，每个人都不一样。他在这张圣经里面对他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他不像在前面几个福音书，他们门徒都不信，或者都是惊慌害怕，对不对？主耶稣把他们的问题统一处理。这个地方是一个个案处理的问题，在每一个门徒的身上，在预备他们到了五旬节接受圣灵起来传道之前呐，主耶稣还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有所谓的最后一笔。这样说你觉得有没有他的道理？所谓的最后一笔呢，就是这一个门徒在主耶稣这一笔之后呢，他就差不多了。而每个人所缺的最后一笔啊，若不是主耶稣这样做并且被记下来，是你万万想不到的。比如最明显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多马的最后一笔是怎么样啊？
不要疑惑，总要信。
在哪一方面不要疑惑总要信？为什么要他摸不叫别人摸？
那当然希望叫他知道，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哎，为什么特别叫他知道？因为我们会讲说，哎，因为多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多马那天不在。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挑多马不在的时候这样做？
因为多马在这个状态里，就说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对，
用指头探入那钉。
主耶稣其实就特别挑多马不在的时候向其他的门徒显现，就是要引着多马说这句话。因为多马所缺的最后一笔就是这一笔。他是一个什么科学家？他是一个唯物论者，
眼见为实。
他是一个道理比信心大的人，他是一个证据来作为信心的基础，而不是从信心去拿证据的人。他认为是弄清楚了，其实主耶稣把他那个弄清楚叫做疑惑。对不对？我非啊，多马说什么？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了钉痕，
对，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对，
我不信。
这个人整个啦，他在今天他是念理工，念科学的，是不是？讲了半天，你以为他最大的东西是科学实证？不是，其实他最大的东西就是我。他迷信他的眼睛，他迷信他的手指头。你有这个东西挡在前面的。给你再多的圣灵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明白，这个不叫做求证，这个不叫做信的有理，这个叫做什么？疑惑。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今天是说弄清楚了才信，不，圣经是说你信了你就弄清楚了。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告诉你错的事情，他不会撒谎。而且你不可能弄清楚，因为你的关键是我，你是最不准的。我以前听一个传道人讲，说你不要这么说我。昨天你爱这个女孩爱得要死，今天你跟她结婚恨她恨得要死，都是你。这没错的，讲得很有道理。对多马来说，他所需要的最后一笔的，是把他这个 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信什么东西要有根据的这个东西要给你推翻掉。
嗯，
而且呢在门徒面前把它推翻掉，免得他日后呢拿这个东西出来跟大家争啊，是争的有点没办法的。因为你同工之间要是有一个人他的信心是建筑在一切的理论基础上，哎，他的脑袋他的科学求证比他的信心大，那是非常麻烦的，是不是？那在玛利亚的身上呢？
玛利亚的身上是，
尤其跟多马比起来的话，这个玛利亚他需要怎么样的最后一笔啊，或者最后一刀？
这个最后一刀是，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祖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嗯，就答案不错。
然后他始终要找到那个活生生的，就是那个能摸得到、看得到的主在哪里。他要
是如果多马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说这个脑筋的哈，或者说理性上、悟性上这个需要最后一刀的话，那玛利亚是需要什么东西的最后一笔啊？
嗯，玛利亚是需要，
这我看叶班长啊，这个虽然生了好多孩子啊，这个对于姐妹的这个了解啊，还是需要多下点功夫，是吧？
那真的是，那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次你这个做节目啊，你说了一句啊，当时听没什么呀，那后来想是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啊。
为什么？
说是你太太说你，说你什么呢？说是我要是生病了，你能体会照顾我，但是如果我发疯了呢，我想你肯定就不管我了。
哎呦，这句话不但你记得脊椎发凉，我到今天还是脊椎发凉了。还好不是我讲的什么真理，这是我的切肤之痛啊。
虽然我太太没这么说，但是同样是一个姊妹这么说。
我看哈，我们还是要避免我太太跟你太太见面，他们两个要是联合在一起，我们完了。对不对？从弟兄的角度来明白姐妹，那真是难的。还好有圣经，
是
不是？如果和多马比起来，最简单的说，但这样说其实不是很准确啊。和多马相对起来，那我们绝对可以说，玛利亚所需要的最后一笔是一个感情上的。
嗯，
一下好了就通上电了。他所寻找的就是耶稣，你说他找耶稣干什么？
对啊。
我要去娶她，你娶了耶稣，然后你干什么？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取到总比没取到好，找到个死的，总比没找到好。但你说多马这个如果是需要被校正的话，这玛利亚这个感情上的需要就不是叫做被校正了，甚至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感情，因为好像主耶稣不在了，玛利亚顿时失掉了他生命的重心。当主耶稣在他向他显现的时候，玛利亚这个人其实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校正，就好像你刚才说的，从前怎么叫他，现在还怎么叫他，他的生命就继续延续下去了。他没有什么道理上的困难啊，服事上的困难啊，是不是？你甚至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到底玛利亚有没有像其他的使徒一样被圣灵浇灌，也很难讲啊。玛利亚好像从第一次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稳当的。主耶稣从死到复活，对他虽然有这个情感上的极大的波动，可是只要他找到主耶稣就都没问题了。这个就是姐妹。我们常说姐妹不稳定，其实姐妹是最稳定的。你看这个很多的职业啊，姐妹做得好，
是
姐妹有耐心，姐妹有姐妹有长性，她就算很累的时候她仍然可以给你搞出一样水平的东西来，这弟兄就不行了。
你说姐妹不光是姐妹了，我这个女儿啊，有时候你去外面啊，去外面他也想你，在家他等你，他那个等还不一样啊，那个等的像儿子等的，他一会儿爬窗户你看他回来怎么样，一会儿跑来跑去啊，跑来跑去。那女儿呢，她就静静的坐在那个台阶上，她手里抱个东西，她就这样
等他爹是吧？
你看他，你就问他，你说你在这干什么？他也不没干什么，估计他也没想什么，他好像就是那个。就需要那样就安静的等。
这个爸爸，
你这说真是有道理啊。
这个有一个女儿才知道什么是爸爸，对吧？我常常这个酸葡萄给那个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这种只有女儿给没有儿子的爸爸，就跟他讲
这个不是酸葡萄
啊。这个就是没有女儿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爸爸，对吧？
那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就你说这个玛利亚真的是个情感上的这个，抱着怀里又怎么样呢？放在边上又怎么样呢？
是啊，
门徒们就不管了，反正已经定了，已经埋了是埋了，石头也已经堵住了，这就入土为安了，我们该过什么干什么去了。
是啊，
只有这个姊妹 他不，他还要又回来。
所以我刚才就说，这玛利亚说他是情感上说的太轻，实际上是他的灵魂，他的灵魂完全已经以主耶稣为中心。他只要找到主耶稣，其他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主耶稣必须要让他找到，然后他就稳定的发展，是不是叫以诺与神同行，走着走着就到天上去了？很多姐妹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姐妹要把这套功夫交给弟兄啊，其实是不容易。你从这段圣经也看见了，弟兄不要去老是跟着那些姐妹去学。有的姐妹特别会亲近主，你弟兄也去跟他搞啊，总往往是不见得是搞得来的，知道吧？
你自己都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那个姊妹祷告那真是那个柔声细语啊，然后委婉动听的、啊。你难道一个弟兄去学，你根本就没办法学得了啊？但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我们是假的，没错。你想想看吧，如果就首先彼得他看见果头金子了，他不会在那去继续去找，他光在那边思想，是不是？他立刻他的脑子就出来了。玛利亚呢，没什么脑子啊，不是说姐妹没有脑子，而是说姐妹她那个灵魂呐、啊，她跟主耶稣就是贴得这么近，对不对？要是彼得正在那想说怎么回事，然后主耶稣后面叫他一声西门，那彼得不吓坏了？这多扫兴的事情，对不对？
别说这个时候了，就算曾经主耶稣让他左一王右一王了，他就发现打了这么多鱼，他立即就吓得要死。
对、啊，
我是个罪人。
当然，我们底下一个例子就是又是西门，他这次又打鱼了，对不对？这次打鱼呢，我们已经看见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啊，就是我们结论里面所说的这个门徒彼此之间有许许多多的功课需要做啊。到了21章1节，这些事以后啊，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那个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士马的多马，并加利利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哎，请问一共几个？
七个。
哇，算得快，算得快，对不对啊？
啊，
再算一次，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没错。
好，我应该对你比较放心，是吧？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底下有一句很美丽的话，就证实说呀，那个真的是就产生功效了。他们说什么？
我们也和你同去。
对呀、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常常有人就定罪他们，是不是？你这个没事去打鱼，那他不打鱼，他吃什么呢？难道他种田去吗？是不是？他们总是得养活自己呀、那这个团体行动并没有定罪啊。
那这个西门彼得他说我已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
没错。
那这个时候他的船估计还得去借一艘船呢、网也没了、船也没了。
他们也许是回到加利利嘛，他就丢了网，他这个舍了船别了父亲呢、他们那总算有那几条船，他爹还在打鱼呢，是不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那西比泰还在渔船上借个鱼爸爸的渔船，跟我们开爸爸的车子出去不是一样的？也不是说打了鱼去卖嘛，是不是？那么打了鱼自己吃吃就是了，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要等候啊，没说你们等候的时候不要吃饭呢、那主耶稣也不在了，这些想从加利利来的妇女，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愿意伺候这些大老粗？
对对对，
以前是沾主耶稣的光啊，那玛利亚他们伺候你就吃
了，对、拿
现在再加上这些姐妹跟他们讲，他们都不信，说不定姐妹早都给气走
翻脸了
啊，翻脸了。所以这弟兄去打鱼是情有可原，问题是打鱼弄上来之后会不会烧，会不会弄得好吃，对吧？鱼打上来，西门彼得和玛利亚和多马比起来，他最需要的最后一笔是什么？
就是主会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对，那为什么要问他三次？这个应该很容易答啦。
因为他在鸡叫以前有三次不认主啊，这可能是一个传统讲法了，对吧？
没错，这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
说
这个事情。对对对，那简单的说就是西门彼得对着主还有一个什么内疚。他有一个惭愧，这是主耶稣故意安排的，让他知道他自己的极限是什么，他的真情是什么，然后主耶稣的最后一笔话把这件事情又给他解决掉，给他化解掉了，而且是当着门徒面前给他化解掉的。主耶稣在弟兄身上做工啊，都是在一群弟兄做工， 那在玛利亚身上做工就是单独和他做工，
嗯，
这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以后主要用他们显然是不一样的用法。神怎么样用玛利亚，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嗯，对。
嗯，但怎么样用这些弟兄是看得很清楚了。多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理性的问题，玛利亚需要的是一个灵魂的依靠的问题。彼得所需要的，他是他的内疚，他的惭愧的问题。
嗯，
以后来服侍主啊，这些问题一定要先过去。
嗯，
你不过去，你光给他圣灵的浇灌其实是不够的。
嗯，
那剩下最后一个人是谁呢？约翰。
约翰。
约翰所需要的是什么？
嗯，
因为这是约翰回头讲他自己，他就故意不写他自己的名字。
嗯嗯嗯。于是这话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和干。
嗯，
那个约翰呢是主最与主最亲近的一个门徒。
嗯
嗯，
你说约翰是与主最亲近的一个门徒，这话是从何讲起的？
嗯，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那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谁写的？是马太写的呢？是约翰写的？是路加写的？
是约翰他自己写的。
对。
嗯，
那耶稣爱不爱别的门徒呢？
当然爱。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说是他是跟耶稣最亲近的呢？
嗯，当然不能这样推出这个结果了。
很可能答案就在这里边了。
嗯，
年老的约翰回头，
嗯，
写他自己，他老是用这个称呼。
嗯，
因为对约翰来讲，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
是
耶稣对他的爱。
嗯，
他那个把握啊，他没有再花任何的笔墨去形容，他就这一句称呼就行了。
嗯，
你说他自己是不是一个要火从天上降下来的人？也是他。
对。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哈，大家都说他这个约翰本来这个名字叫做雷子，是吧？
嗯。
一个人年老回头会讲啊，主所爱的门徒，主所爱的那门徒，用这个东西来称呼他自己的时候，肯定这件事情对他有很大的关系。那也就是说，在肉身的耶稣和复活的耶稣有一件什么事情是不变的？
爱是不变的。
爱是不变的。那针对这个爱，约翰有一件什么事情是不变的？到了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约翰在干什么？
他在为这些事做见证。
还有呢，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干什么？
跟着。
哎，跟着。主耶稣有没有叫他跟呢？
嗯，好像只对彼得说了，你跟从我吧。
对，他叫一个，来了两个，
嗯，
是不是？后面还有没有一堆门徒跟着？我不晓得。
嗯，
但是对约翰来讲，他对主有一个，哎，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也可以说舍不得。
嗯，
这个复活的耶稣啊，对他好像有一个更深的吸引。他回头看的时候，他可以看见复活的耶稣对他最吸引的地方仍然是，虽然一直都没把约翰当成一个好像重要的对象，但是约翰就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再也不能被改变的爱吸引他继续去跟随这位耶稣。
嗯，
那也就是这样一个爱，好像主耶稣最后选定他在拔摩海岛上。
嗯，
因为那个景象是很怕人的，他转身一看人子，就是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
嗯，
对不对？他这次不是说转身一看人子，他就靠在他胸膛上。
嗯，
约翰这最后一笔到底是什么，我就不会形容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像是一个老爷爷，他给孙子讲说啊，我以前我爷爷啊，我小的时候多么的爱我。他孙子就说，爷爷爷爷，你已经是爷爷了。但他还是要再说，我的爷爷当初是多么爱我。讲。
我们就还是用他的话，主所爱的那门徒啊，尽在不言中啊。但当然这中间还有主耶稣对彼得所讲的话是很重要，也是对每一个门徒所讲的。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手来啊，伸出手来，是吧？还是伸手来？
伸出手来。
哎，这个我这个电脑版又少了一个字。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这个当然是对每一个门徒将来要服侍的，所要走的路，所面对的艰难讲的啊。在这个心智上，你仍然要继续的跟随。主耶稣在去这个耶路撒冷受难之前，就告诉他们：爱我不爱过，不过于爱自己的， 是不是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手扶着犁向后看都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再一次的呼召。那我从死里复活，你们也要经过一个死里复活，而且你们这个死呢是一样的啊。我怎么样死了荣耀神，你们也要跟着我的榜样啊，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嘛。这是一条不回头的路啊。但是约翰在写这整两章圣经的时候，里面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把握。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他讲起来好像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一样。因为这个复活主那个仔细那个爱啊，就把每一个人本来需要这生命里面不管还有什么空缺，这时候把你填满了。那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你到底还需要什么，你才算是在耶稣的手上完成了最后一笔。这不是让你去见他，而是让你开始服侍，让圣灵的能力能够临到你的身上。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还算可以的结论，用在约翰福音上面。就是为什么要有这40天，因为有主耶稣的最后一笔要涂在你的身上，或者最后一刀要刻在我的身上，把我们校正了，预备接受那个从上头来的能力，对吧？来，要不然呢咱们今天啊也聊了挺长了。
时候也不早了啊。
对对对，咱们下回就可以正式进入《使徒行传》，看看这些预备好的门徒，往后所要走的路是如何。那我们就等到下回再谈了。
好嘞，好，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